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内容选自正见网2012年9月26号到10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体悟，退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为了衣食住行，大脑可能会不自觉地出现一些念头。在常人中生活，我们有很多执着都意识不到了，已经形成自然了。对衣服的挑拣，对食物的欲望，对生活的种种向往，对现实的不满，好和坏的观念等等，虽然表现的都不很强烈，甚至很微弱，都不要放过它，都要看看其中有没有我们意识不到的执着在。比如今天想吃什么饭，什么样的衣服好看，走在街上琳琅满目的，可能也会好奇的瞅一瞅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念头，其实也是小小的执着，不很强烈，但却是执着，那就是应该修掉的东西。我们往往忽视这些小念头，觉得在常人中生活，这些不算什么，是师父留给我们在常人中能够生活的东西。我现在认识到，虽然师父给我们留下了一点人的东西，但不是让我们过常人日子的，而是让我们修炼的，那就要不断地排斥这些人心，排除这些杂念，这才是修炼。如果不排斥这些常人的念头，那就等于没有修。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多少常人的观念和常人的理留在了记忆中，那就是人的表面这层壳，它包裹着你，它让你迷失，它让你找不到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引言中讲，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现在的人思想越变越复杂，做事情不专心，心里杂念丛生，做着这个事，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已经形成习惯了。对于修炼人来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无不体现在修炼的因素在里头，学法信心，练功信心，这是必须的。那么我们的生活呢，同样要信心。古代的人在做一件事情前，尚且讲究信心调息。常人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一切感官都在感知着这个常人社会，这里充满了欲望和诱惑，一不小心就灌进来一些常人的东西，表面看不很坏，也许只是一个很微小的念头，却会起干扰作用，让你心不静。有时发正念和学法时，它还会蹦出来干扰，不管念头好和坏，动念就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修炼人要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师父在弘音道中讲，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早先我觉得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境界，现在想来，是因为我经常不严格要求自己，所以才觉得难。当我真的想按照修炼的标准要求自己时，发现修炼并不难。加强自己的主意识，时时刻刻别忘查找那些人心和杂念，修掉它， 当你表面人的东西越来越少时，先天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真的是一种无执无漏的大自在。
不是帮助别人，而是成就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天一个同修跟我说，某某住院了，他的妻子也是同修，让大家帮助发正念。我说那管用吗？这些年来听他家人说，他经常吃药，降压药不离身，三天两头量一次血压，现在住院了，我们发正念只能清理外面不好的因素，可是他自己不提高，咱光发正念也不起作用啊。同修说，不能这样认识，你这话里有怨有指责，也有一种很强的思，究竟怎样做才对呢？通过和同修交流，我的认识有了提高。以前经常听同修说，某某同修被邪恶非法绑架了，让大家帮助发正念，可是发了一段时间，同修不仅没回来，听说被邪恶重判了，而且又听说有的同修被恶警非法绑架，又让大家帮助发正念，这种现象出现的次数多了，便有一种麻木和疲劳的感觉。所以当又听说有同修住院了，让大家帮助发正念时，心里那些复杂的反应很能看出修炼人的境界来。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整体中的一个例子，在这个整体中迫害了哪一个同修，都是对整体的迫害，也是对自己的迫害。我们都有责任发自内心的去帮助难中的同修制止迫害。国外同修没有受到邪恶迫害，可是他们为减少大陆同修迫害的付出是巨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大法弟子是个整体，这种整体意识是未来新宇宙对每一个主或王的要求，也是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过程中必须要达到的标准。所以当同修出现磨难时，我们不能敷衍漠视，更不能表面式的应付，或者是发发正念就完事了，而要发自内心的持之以恒的去帮助，真正做到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经常听一些同修说，修了这些年了，还吃药住院了，发正念就管用了。我觉得同修是在现象中看现象，就像我先前的认识一样。我们都经常说要理解同修，宽容同修，帮助同修。那么什么时候宽容同修，帮助同修呢？不就是在同修有难的时候吗？不就是同修被邪恶迫害的时候吗？同修如果很精进，什么事也没有，正念很强，还用你去帮助吗？帮助同修的过程就是提高自己的过程，就是成就自己的过程，就是同化大法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一个修炼人的无私境界，也是从人走向神的跨越。还要看到师父也是在利用这件事情在修我们，成就我们，给我们一次树立威德的机会，看看我们有没有整体意识、整体配合的认识。对同修在修炼中出现的不足，每个大法弟子能不能默默地去补充和圆融？过程中不是在帮助别人，而是在锤炼自己。从法中我们知道，未来的宇宙也有坏的时候，当一个宇宙出现坏的现象时，那么相邻的宇宙的主或王不会去指责评论，更不会有怨恨的表现，而是以宏大的慈悲去宽容，去默默的补充帮助，使其在向内找的机制中重新回归到最好的状态。这是法的机制，也是新宇宙生命必须应该达到的标准。师父说，你能默默的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的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得了不得， 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在精进。帮助同修不看结果，只注重过程中我们的表现。我们帮助同修发正念也好，从法理上悟出来也好，不被结果好坏所动。因为一旦注重结果，就会很容易生出一些强加和自我的人心来。也就是说，被迫害的同修不管回没回来，住院的同修不管出没出院，我们都不看，我们就是去发正念，就是去营救，持之以恒的当成自己的事做下去，这才是真正修炼人的境界。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是从慈悲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讲，主要是重视过程中该做的一定要做好，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还有同修不管表面出现病业假象也好，还是被邪恶非法绑架了也好，他们生命为观部分那肯定都修成了。因为师父在20年讲法中告诉我们，我们的宇宙，我是说与我们生命有关系的这巨大无比的宇宙，其实我早就做完了，师父高处早就归位了，我们的宇宙已经美好无比。既然师父告诉我们这巨大无比的宇宙，其实我早就做完了，那我的潜悟是，那自然也包括一时有病住院的同修，修炼有漏被迫害了的同修，走过弯路或者犯过大错的同修，师父没有把他们划出去呀。我们生命的微观部分像宝石一样，已经凝聚成一个整体，那表面这点人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再放一下，再迈一步呢？帮助同修就是成就自己呀。一点浅悟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谈营救同修成功后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与周围同修多次参与对绑架同修的营救工作，或者是对严重病业中的同修的解救工作，几乎是每次都能成功的把磨难中的同修解救出来。但是通过长时间来对被解救出来的同修的观察，发现把被绑架的同修或者是严重病业中的同修解救出来，并不是万事大吉了，相反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帮助同修在法上提高上来。如果同修不能在法上真正提高上来，人心漏洞没有修去的话，那么在同修仍然处在危险中，不一定什么时候还会被邪恶钻空子绑架，或者是再次出现病业假象，或者是出现新的执着，给自己的修炼带来麻烦，给整体带来波动，或者是间隔。下面分条目谈一下认识与同修交流。一，营救成功后一定要在慈悲中与同修交流，让其找出被钻空子的人心漏洞，丢弃人心，真正提高上来。因为师父讲过很多次，我们的修炼提高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把人心修去才是真正的提高。我了解的同修当中确实有被绑架的同修，因为有漏的人心没有修去，再次被绑架。闯出病业中的同修因为人心未修去，再次出现了严重病业假象，虽然他们最终再次被解救出来，但是如果能够及早的修去人心，岂不是避免了麻烦？二，协调人及周围同修切记把正念闯出的同修神化、英雄化。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磨难中的同修能够闯出来，根本上说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加持。表现在人中是磨难中的同修能保持正念，外围同修积极配合营救正念除恶，是同修们整体努力的结果。所以切记把闯出的同修神化、英雄化，认为其多么了不起了，这是很不恰当的一种做法， 就是协调人带着闯出来的同修到处开报告会。结果是确实有极少一部分从磨难中闯出的同修生出了欢喜、检视等人心，把进入劳教所监狱当成提高层次的标准，到处去检视。结果是不但导致其本人反复被绑架，也导致其配合的同修被绑架，最终在整体中造成波动，造成间隔，人为的带来了损失。不是说从磨难中闯出来的同修不能与其他同修进行交流，而是交流的基点是正实法还是正实自己。参与交流的同修是感受到了施恩浩荡，还是生出了对个人的崇拜，这是个根本问题。三，让走出磨难的同修心性尽快提高上来，最好的办法是让其多学法实修。就写这么多吧，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慈悲的力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7年，我到乡下发真相资料，被恶人构陷劳教2年，在黑窝里我不转化，拒绝做劳工生产。那年冬天很冷，恶警把我关在厕所里，12点以后别人睡了我才能睡，有时罚站在楼梯间，楼梯间张贴了一张诽谤大法的漫画。一次我趁夹控一转背，就把它撕下来了，干警和夹控都气坏了，把我捆绑起来。制止恶人行恶也是慈悲的体现。我起了师父的一句法，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平静地对干警说，我要告你。他马上就想解开，问我要上厕所不，我说不上，他还是要夹控解开了。第二天干警还要罚我站，我就到办公室说，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我没有错，那些东西是毒害世人的，毁灭世人的。干警马上就没罚我站了。我悟到不能消极承受，我要正念闯出牢笼，我打算绝食反迫害。以前被非法关押的时候，我曾觉过死，但是法理不清，人心也多，恶警每天指使夹控折磨我，我产生了气恨心。记得一次恶警野蛮惯时，把我的牙齿都搞断了，我争斗心起来了，想着恶人太坏，还是吃饱了饭跟他们较量，结果绝食就绝不下去了。这次我要去掉人心，慈悲才是正神的能量。我绝食绝水，干警气坏了，很快把我关严管，每天罚站。吸毒的夹控不是骂就是打，几个人灌食捏着鼻子按着头的，坐在腿上的，我每天全身都被灌得透湿，头发弄得很脏，不准换衣服就抢行输液。这次我没有了气愤，就是慈悲的对待每天遭遇到的每个人，慈悲理性的讲真相。在医务室里，我瞅准机会跟那里的劳教人员讲真相，劝三退。新入所劳教的，我就帮他们取名字三退。只有一两个月要解教的，我就告诉他们回家自己怎么退，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哪天能出去。我身边没有笔和纸，只能记在脑子里。太多的三退名字，我会记不住，我怕自己忘了三退名单。每天我都把这些劝诫的名单背两遍，早上一遍，晚上也背一遍。我如果想给在医务室帮忙做事的哪个人讲真相，只要一想，我身边的假控就有事去了，就换了那个人来听我讲真相。身在磨难中救人，师父就帮我很多，我一讲他们都愿意退，这是慈悲的力量。我都忘了自己在黑窝中，我只知道自己在法中，要以救人为重。绝食到了56天的时候， 劳教所把我送到了一个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医院，这里曾经迫害死大法弟子。有个大法弟子被捆绑住手和脚，被插了9天胃管野蛮灌食。我应该否定这种迫害。我看到几个医生在和干警在嘀咕什么，就过去慈悲地说，我们师父是叫我们走正道，你们不要参与这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对你们不好。我没有气愤，没有怕心，也不求出去，只有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医生对我说，有高血压，问我父母有没有，我说有。医生说，你可能会瘫痪的。我想我绝不会瘫痪的，我只信师父，师父无所不能。干警对我说，快吃饭，通知你家里来接你回去。我也不为所动，不动心，不停地发正念，解体邪恶。在医院住了2天，2个晚上都不能入睡，不停地要吐，吐出来的都是胃里面黏膜样的东西，经常有东西上来堵在喉咙里，就好像憋气到要断气了。我虽然感觉到肉身有些难受，但是慈悲祥和的能量场包围着我，我心里就喊师父，堵住的气就下去了，一会儿又上来，我又喊师父，就又好些。3天，我的家人来了，把我接回了家。回家我正常学法练功，很快身体恢复。这次绝食闯出黑窝，感受最深的是弟子只管努力对照法去修，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们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正言讲真相，邪恶磨难化飞烟。我是一名70多岁的老同修，在正法修炼中，我确实体会到师父的法理博大精深，真应了那句古话，佛法无边。尤其在正式大法救度众生过程中，如果遇到邪恶妄图抢家的迫害磨难，只要我们能坚定的信师信法，慈悲众生，正念正言讲真相，就能彻底解体邪恶，把磨难化为飞烟，消于无形。在前个月的一天清早，我出去散发真相资料，一路走着，一边找街边车筐等地方发放，只剩下2本的时候，我忘记了注意安全的事，当着路人的面照样发，没想到被一个中年男子构陷，被非法绑架到协党公安局。在路上，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不该发资料时不理智，不注意安全，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操控不明真相的人被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那个不明真相的人打电话时，我应该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让他打不成，这样就可以避免他对大法犯罪。我还可以运用神通定住他，不让他拽着我，这样也可以避免他对大法犯罪。唉，在关键时刻，我为什么忘了使用神通呢？说明自己平时学法不深，正念不足。既然事情到了这一步了，我就坦然面对，坚信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我。我要善意对待警察，讲真相，证实大法的神圣，救度能救度的人。不一会儿就到了公安局，那个大队长来了，首先问我小册子是从哪里来的，我坦然地回答，我看内容很好，我懂得这是大法学员散发救人的，我不能给人家耽误了，更不能占为己有，所以就又把它发出去了。结果刚放在那里，就被那个人打电话告诉了你们。那个大队长又说，法轮功不是早就定为猛教了吗？你为什么还练？我不卑不亢地说，请你不要听信那些造谣宣传。 法轮功要求以真善忍为准则说话办事，练法轮功的哪有一个干坏事的，他们都是重德行善的好人，所以世界上才会有100多个国家的民众学练法轮功。他们都知道好，他们都傻吗？说到底都是当初张某某独断专行，非要打压法轮功不可。难道中国自己还在世界单独立了天吗？我当时心里没有一点怕的念头，说的有理有据，比平时状态还要好很多。我深深感受到是慈悲的师父在为我加持，我全身都被能量笼罩着，沐浴在浩荡的施恩中，几乎是话如泉涌，句句说到点子上。一个警察问，你们发正面消灭这个消灭那个，能说是善吗？我冷静地说，我们发正面是清除共产邪灵等邪魔乱鬼。马克思在他写的著作中明确告诉人们，一个幽灵在游荡着，他指的就是共产党背后的幽灵。我们发正面就是清除这些幽灵和狐黄白柳等邪魔乱鬼，保护人们不受这些坏东西的伤害，你说这不是善吗？接着又一个警察说，你们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了。我打断他的话，平心静气地说，哪有什么反华势力呀，请你想想，共产党喊了几十年反华势力，到头来谁也没反华，几十年来都是中国人斗中国人，中国人残害中国自己的同胞，什么三反五反肃反镇压会道门修炼群体，文化大革命内乱内斗，六四血洗天安门广场，屠杀爱国学生，残酷打压法轮功善良民众，还有所谓的10次路线斗争，哪一次不是腥风血雨，哪一次不是死伤惨重，害死骨肉同胞8000万，哪一次是外国人干的？我还想再接着这个话题说下去，大队长听我说的都是事实，打断我的话说，但是你们违反了国家法律。我不容他再说下去，说，大队长，你又错了，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一部现行法律说法轮功是某教，都是江某某凌驾于法律之上搞的鬼，他利用共产党政权操控着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器，残害良民百姓。而国家宪法第35条明文规定，国家公民有信仰、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等多方面自由。这几年对于法轮功学员的判刑都是违法的，法院判刑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要知道他们都是执法机关，根本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利。你好好想想，是谁犯法了？另外我还给他们详细讲了425和平请愿的原因与过程，讲了天安门自焚造假慰安疑点，揭示了贵州藏字时天灭中共招式的天机，讲三退保平安的道理，讲练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道理等许多内容。我一直很平静，一次怕的念头也没有，感觉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着我，呵护着我。在我对他们讲真相期间，他们派人到我家非法搜查，强行拿走了大法书和明慧周刊等，他们让我在询问书上、在搜查证上、在登记大法书籍的表格上签字按手印。我义正辞严地说，我没有做坏事，我更没有犯法，也没同意你们到我家非法搜查强拿大法书籍，我为什么要签字按手印？你们把书还给我。他们推说不敢做主，也没再叫我签字按手印。就这样，在我从大法修出的慈悲正念及讲真相中，在师尊宏大的慈悲呵护下，在我弟广大同修锲而不舍地给公安人员用各种方式讲真相， 开创出的是这些众生基本明白真相的基础上，虎视眈眈的邪恶，以邪恶制造的来势汹汹的磨难，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土崩瓦解，化为飞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又顺利地回到家里，继续做着我该做好的三件事。通过这一次闯出磨难的过程，我切实体会到师父讲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宝藏。曼哈顿讲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云二的强大法理的威力，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之处，请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八旬同修正念否定假象干扰。近日我第一个八旬老同修正念正行，一日夜迅速破除病业假象干扰，笔者把经过写出来，希望对其他同修有所启悟。当天夜间，该同修曾去医院看望另一住院同修，回去后一条腿突然变得僵硬，不能打弯，而且疼痛无比。该同修已八旬高龄，其所看的同修恰巧就是半身不遂症状假象。面对突如其来的磨难干扰，该同修第一面就认定这是假象，从内心里否定他，丝毫没有因为住院同修的不正常状态而动心，坚持学法发正念练功，哪怕一条腿不能打弯也照样练进功。第二天早上起来，情况没有任何改观，儿子给我找一根拐杖，但该同修非常清醒，坚决不要，也不让任何人搀扶自己，无论走路做事多不方便，哪怕扶住墙扶着床走，也一定自己独立完成。后来该同修悟道，一条腿僵直走路困难，就是力制造这种假象，就是要让自己躺下来走不出去，坚决不能上旧势力的当，越不能出去越要出去，越不让动越要动。不只是从心理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更要从行动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于是该同修就专门骑上三轮车出去转悠，不能两条腿蹬就一条腿蹬，反正就是要动起来。转悠了一天，不知不觉中腿好了，好像做梦一样，好像从来没发生一样。一场来势凶猛的磨难就这样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中迅速解体，再次彰显了大法的巨大威力。从这件事中我们看到，否定旧势力对身体的迫害，第一念很重要，第一念站在法上，首先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奠定了很好的破除迫害的基础。其次正念始终不动摇，我们有些同修第一念也很好，可时间稍微一长心就不稳了，容易产生一些人的想法，想用人的办法缓解缓解，其实已经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了，这样一样很可能使假象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甚至产生更严重的后果。而这位老同修心就很稳，没有动人念。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正行，用坚韧的毅力和强大的信心破除假象，一举一动中真正把自己当成一个健康的人，超常的人。我们不少同修也知道所谓病业状态是假象，要用正念否定，可很长时间却老是否定不了，为什么？往往就是在正行上没有做到，正念只是体现在口头上，其实已经不是真正的正念了，思想上在否定，可行动上却无形的符合了病人的状态。如有糖尿病经历的，不敢吃甜的东西，不想吃饭，吃了难受就不吃，一动就痛，或简直动不了就不去动等等。该同修这点上就很清醒，一定要用自己的正行否定假象的干扰。当然该同修在那种情况下能够正面对待，很快否定假象干扰，
也是长期修炼打下的扎实基础，是法学的好。修炼一定要在法上提高，用法衡量我们遇到的一切。只有真正站在法上看问题、想问题、处理问题，法的威力才能展现出来。不足之处，尽情指正。
请勿向内找。修炼人真正向内找时，心态是平和的，对人是慈悲祥和的，能够放弃对自我的执着。自我是私，能放下自我就是能放下私，放下了私就是为别人的。我理解向内找是从私走向无私的通途，妒忌心、争斗心都是执着自我，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找别人的不是，因为那根本是私。我们最终要修到无私。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其实有时感觉妒忌心等执着很难去时，个人理解那是在私中修执着，无论如何也修不去的，因为那是思的必然产物。唯有真的真、真的善、真的忍，对别人发自内心的好，遇到矛盾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体谅别人，不是表面的迎合，不求结果的无私心境，才能从根本上去执着。刚刚悟到此理，如梦方醒，似乎14年的修炼历程才刚刚开始。
坚持不懈到协党的政府机关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70多岁了，是一个家住农村的老太太。早在99年，我被协党关进看守所。在看守所期间，协党的610头子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只有3个要求：第一，立即撤销我师父的通气令；第二，给法轮大法恢复名誉；第三，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就这3个要求。我从看守所回来后，经常去协党的街道、派出所、镇政府、市委、610办公室去讲真相。我没有多少顾虑，看到协党的政府人员被蒙骗得理智不清，只是心里可怜他们。以下是我讲真相的几个片段，今天写出来是想让世人明白，真正受迫害的不是我们大法弟子，那些不明真相的世人才是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在镇政府讲真相，2001年正是协党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年月，许多有名的大法弟子都被协党安插人员监控，我也没有例外。当年12月份，我去辽宁外甥女家，刚上火车坐定，就上来好几个人，我一看都是本地派出所、镇政府、街道人员。他们问我上哪去，我说去辽宁。他们说你请假了吗？你得跟我们去镇里请假。我心想，我正想去镇政府找你们呢，今天你们送上门来了，那我就去。到了镇政府，一个姓杨的镇长接待了我。我结合本村有一户人家丢羊绒，公安局不去抓盗窃犯，反而让失主请他们吃饭索要好处。那个镇长很是惊讶，一个农村老太太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反过来给他们打比方，说如果大家都练法轮功，这些败坏社会的事都不会发生。当时在场的人很多，有人问我是什么文化，我说农村老太太，大字不是几个。看得出来，许多人都用佩服的目光看着我。在大客车上讲真相， 有一次我坐在长途大客车上，对着车里的人大声地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你们有什么疑问都来问我，我给你们解答。我说完，当即有三个小伙子跟我身边的人换了座位，坐在我周围。有一个人开口就问我，法轮功是啥意思，是不是像电视说的那样。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一部功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他们还问真善忍怎么解释，我就按大法的书一一做了解释。我还着重说法轮功驱病健身有奇效。过去我眼睛不好，看报纸就是一片黑暗，我去医院眼科检查，他们说我眼底老化，我说给我开点药吧，他们说世界上没有治老的药。后来我练功以后，芝麻大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有几个老太太说，这个法轮功这么好，我们也跟你学吧。我说行啊，你们都去我家吧，包吃包住不要钱，学会为止。我就把地址告诉了他们，他们更加信服我了。以后我无论坐客车还是公交车，我都会寻找各种机缘大法的真相。如果车上有认识人更好，他们往往说，你这老太太是不是吃了唐僧肉了，怎么越活越年轻啊。我马上就会切入主题，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练的。每次当我跟人讲话说出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就立刻觉得自己顶天立地，唯我独尊。2008年的一天上午，我在市里坐了三次公交车，不论我在哪里上车都是同一辆车，司机和乘务员看我上车都乐了，我也乐了。我说咱们多大的缘分啊，走哪都能坐上你们的车。我上车讲真相，我说了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的长治时断裂后惊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又细说了邪党一手炮制的天安门自焚未案，说这样的邪党老天不灭他怎么可能呢。给610头子讲真相，2010年9月28，外甥得重病，想看看媳妇，外甥媳妇关在女子劳教所，我给劳教所打电话说让我找当610办公室，我想正好借此机会去见见本地610头子。我打车去610，出租车司机都找不到，最后打听原来610在市委一楼。我到了市委，看见一个房间挂着这个透明高柱的610牌子，我敲门进去了。我跟他们讲了外甥媳妇在劳教所不让回来，劳教所说别说病了，就是死了也不让回去。610头子问，你练法轮功吗？我说练。他又说，你到什么层次啦？我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接着给他们讲真相，又进来两个穿便衣的制止说，你别在这里讲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怎么了？吃喝嫖赌贪污腐败都可以随便说，怎么做好人办好事就不让说？他们说不过我。610头子始终不说话。我又故意问他，610是干什么的？他说是管法律的。我说管法律是管啥？他说专门管法轮功的。我说你别再造业了，法轮功都是好人，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他不吱声。以后我就经常给这个610头子打电话。有一个大法弟子被抓关进了看守所，我给他打电话，我跟他说，你又抓人啦，是不是你抓的人？他说我没有抓人，不是我抓的。我说是不是国保大队抓的？他说不是，是公安局抓的。我说公安局谁抓的？他说公安局300多人，我不知道是谁抓的。我跟他说，这次抓了以后别抓了，我今天给你念法轮大法好，为你赎罪，你还在背后造孽，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被抓的那个同修关押了一段时间，就从看守所放了回来，没有劳教或判刑。大年三十过年时，我给他用手机发短信，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多做好事加兴旺。他给我回手机短信，祝愿我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是给人大讲真相。2010春天，我与一个同修去市人大，到了人大办公室，推门而进，直截了当地说，我找最大的官，找主席。人大主任是一个40来岁的人，他说人大主席不在家，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说你也行，我也没有客气，直接坐在沙发上。我接着说，听说人大跟老百姓最贴心了，是最说理的地方。我孙子在北京打工，一年领一个媳妇回来，你们说这到底谁负责呀？他说是社会与家庭的事，我们管不了。我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安分守己的庄稼人。我随着站起来严肃地说，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吃喝嫖赌卖淫小娼都没有人管，修真善忍的好人却往死里整。他马上就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说是。他说若在头几年，我马上就可以把你抓起来，那时我在公安局。我说那个时候你不知法轮功是啥，现在你明白了。法轮功是教人心向善，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现在让你抓你都不抓了。那个同修紧接着开始说自己原来有多少病，胃都切了1/3，现在练功好了，家庭顺利了。我又接着补充了很多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人不治天必治，天要灭人啊，赶紧退出中共邪党吧。最后他开门送我们，我们走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有人保。我们双手合十，他也不由自主地跟我们双手合十。去人大找电费，我还是跟那个同修以电费为名去找人大主任。进屋一个女的接待了我们，我就说农村电子一个字8.08毛，城市才4毛，这太不公平了。老百姓现在多苦，年年有灾，村里没人敢来，怕政府。我是一个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处处要替别人着想，我们不来谁来？他饶有兴趣问，法轮功则练啊。我就让那位同修给他双盘练进功，他说那不把水压得不过血了吗？我说不会的，练功能打开人体百脉，啥病没有。我们接着讲了真相。2011年，我去交电费，到了电业局，收电费的跟我说，你们农村的电费都降价了，都降到4.5毛了，跟城里一个价。我知道这是大法给村民带来了好处，我想这也是见到政府官员的好机会，我这次就利用电费做画影子吧。我又到女主任办公室，我见到她说，我代表村民来感谢你们，我们电费降价了。她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她没有干这件好事。我又跟讲了一会儿法轮功真相，我就去找政协主席。原来这个人在我们镇里当过镇书记，他见到我跟我说，你现在年轻了。我说哪是啊，这是我练功练的。临走时我把《神在人间》这本书给了他。我又返回市委，找到一个姓包的主任，关于电费的事诚心向他表达了对他的感谢。他说了一些客气话，我说像你这样的官员已经很少了，他表示同意。我马上转到法轮大法的真相上，如果都按真善忍做事更好了。他一下子警觉起来，我说你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接着给他讲了好多真相，他听得一声不知，最后又给他一张光盘，他也接受了。到镇政府办公室发光盘，今年3月16日，我去镇政府给镇主任2张光盘，一张是前中共公安部官员叶浩名讳十方，还有一张我们告诉未来。我又到环保大队长办公室，我跟他们说，你们不是说对法轮功不了解吗？我让前公安部官员叶浩跟你们讲一讲。大队长马上就接过光盘插进电脑。我又到一个办公室里，看见一个小伙子，给他一张光盘。那个人说我刚入党，我不能看。我说入党也得保密啊。最后他接了光盘， 我回头问郑主任放出来了吗，他说放不出来。我说你要放不出来，你去找环保大队长，我看他找人放出来了。派出所指导员说这回你还要不要。我去当地派出所找到了派出所所长，我外甥病重了，想把外甥媳妇让他接回来。这个所长说你又找我啥事啊，不让练就别练呗。我说不让贪污他则贪污呢，他说现在不是抓吗。我说我跟你们书记说过，你们书记说咱们市处级以上的干部按个沙头也不冤枉，他不让我再说下去，就把我领到指导员办公室让指导员处理这件事。看到他的办公桌有一本瑞士讲法，所长说这是谁看呢，他说是收来的。这个所长走后，我掏出一张光盘递给指导员，他说这回你还要不要，我说不要了，你看完给别人吧。原来几个月前我因为忙着给610头子送光盘，手里一时没盘，我就顺便到他办公室里问他你看完了吗，他说看完了。我说看完了你就把它还给我吧。派出所所长终于留下了光盘。今天我又找到所长，这个所长看到我后脸色沉得很难看，不愿搭理我，我不理会。他说你还有什么事快说。我说咱们到你的办公室说吧。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对他说你不是不了解法轮功吗，说着我拿出一张光盘，我给一张前公安部官员叶浩的，让他给你讲一讲吧。他说这么大岁数了不好好在家待着出来整这个事，国务院有指示不让练。我就平静地说国务院的文件在哪儿，你拿出来我看看。他说国家都定性的是某教。我说当年刘少奇还是叛徒公贼内奸呢，现在不也是平反了吗。这个所长拿出电话就打，我说你打电话呢，他说没有。不大一会儿就上来一个警察进屋就问有事吗，所长说没事。那个警察又狐疑地说打电话啦，所长说没事没事。我说你要不看就把光盘还给我，我冒着危险给你送光盘你还想打电话。所长觉得理亏了，刚才阴沉的表情顿时缓和了下来，他说那我就看看吧，我也研究研究。派出所所长终于把光盘留下了。通过不懈地给结党的政府机关人员讲真相和大法弟子密切配合下，减少了本地区大法弟子受迫害的程度，使结党政府机关的人很多人明白真相后不再继续迫害大法弟子，有的还给大法弟子或家人打电话告诉大法弟子最近结党要有行动留心点做好准备等等。
尊把一切都为我们铺垫好了，既来在面对面与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过程中，是我对师尊讲的，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对这一法理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真正体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这其中深刻的内涵。只要我们有救度众生的愿望，在实践中堂堂正正坦坦然然正念十足地面对一切，师尊一定会把有缘人引导到我们身边来听真相明善恶或救度。下面我将摘几朵在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世人实践中的几朵小花献给同修，大家共享其芳香。一，站在车站旁遇俩有缘人。一天下午当时1点钟左右，某公交车站旁等车人较多，我也在其中。突然一个陌生的男子走到我跟前向我打招呼，并告诉我他要去什么地方，不知道乘什么车去， 希望我告诉他乘车的方向和车次。我之后马上走到车站牌，帮查明路线和车次后，立即告诉他，并利用候车之际又与他交谈，当今物价飞涨，老百姓工资低，民不聊生，中共官员贪腐严重，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个藏字石风景区，石头上面赫然显示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这是天意，现在都在讲三退保平安。他听后很赞同，并说我没有入党，只入过团。我说咱们今天有缘，你就退了吧，将来万一遇到危难时，你会一难成祥的。他说好吧。于是我问了他的姓氏，他姓李，我就在他的姓氏后加了一个吉祥字，叫李安。他听后很高兴，连连说谢谢。刚刚与这位男士讲完，又来了一个20多岁的女士，也向我问如何乘车。我看完车牌后，又认真跟她做了介绍，她听后很满意。于是我又抓住等车的间隙，简要向她讲述了当今社会的乱象和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情况，问她是否入过党团队。她说入过团队。我说那就起个化名退了吧。她说好吧。于是我问了他的姓氏，他姓朱，我说就叫朱平吧，继退出团队以后，你会平平安安的。他同意了。这时他等的车来了，上车后还与我打招呼，我知道他本性的一面明白了，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在这短短的等车过程中，在这茫茫人海中，为什么他们偏偏找到我问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师尊把这些有缘人引导到我身边来听真相得救，这就看我们敢不敢讲，能不能抓住这瞬间即逝的机会，不放过任何有缘人，是对我们修炼人的检验和考验。只有按照大法去做，才是一个真修弟子。二，乘坐公交车遇上三位大学生。在一次外出乘坐的公交车上，有三个20岁左右的女孩子在我座位后排，正议论钓鱼岛的事情，说中国和日本能不能打起来，如若打起来，影不影响我们读书。这时我想与他们交谈，借此机会讲真相，但是又考虑到他们在我后排不太方便，想着想着，突然公交车开到一个加油站，要求我们车上的人都下去，改坐另一辆车。车上的人下去后又重新上规定的车，我站在那三个女孩后面，她们先上去后找好座位坐下，于是我就找到她们后排座位坐下，好与她们交谈。随后我主动与她们交流，得知她们是某大学大二的学生，现在乘车返校。于是我跟她们讲了当前当官的只为自己享受贪腐，不顾老百姓生活的疾苦，只是对国内平民百姓耍威风搞打压，对外奴颜媚骨，腐败无能，现在部队也没有战斗力，当官的不抓军事训练，不习武，只抓钱拉关系，腐败严重，据说提议集战，明码标价多少钱，逐级进贡，为自己升官发财找门路。现在中共贪赃枉法，失去了民心，80%以上的人都不相信他的那一套，他怕后院起火，种种情况都说明中共政府腐败无能，没有正义感和民族威严，所以天灭中共已成为必然。因为现在到处都在讲三退保平安，你们入过党团队吗？他们三个说只入过团队。于是我说为了你们美好的未来退出团队，他们连连说好。我问完他们的姓氏后，分别帮他们起了化名，即彭丽、王安、卢顺。就这样，三个大学生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团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真是可喜。三，我和他相遇，他找我三退。一天上午，我正在宽广的马路上行走，突然来了个女士，面带笑容，很有礼貌地与我打招呼，并送上一份购房宣传单。我接过单子后匆匆就走了。大约过了近一个小时，我把事情办完，站在一车站台处等候， 这站牌与刚才遇到那位女士的地方相距有两站路。突然那女士又出现在我眼前，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并送上一张机构内餐领取卡。我接过卡后说，我们这有缘，刚才见过面，现在又见面了，你们很辛苦，成天在外奔波，工资不高，钱都被老板和贪官黑了。他听后连连点头，接着我直截了当给他讲歼灭中共，三退保平安，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入了团队，我说那就退了吧。他说好，于是我问了他的姓氏，帮他取了个化名刘元，即我们两次相见有缘分。他说好，这样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为他明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而高兴。一次我在一个银行兑换零钱，当时人员较多，排队进行。当我排队到窗口时，工作人员说早上业务较忙，林超还没来得及清点，等五分钟以后吧。紧跟我后面的是个女士，也是来换林超的。当听到这一消息后，她就走了。我到银行大厅找个地方坐下来了。过了20分钟，我又排队，突然那个女士也出现了，又紧跟我后面。当时我们进行了交谈，得知她是某单位的财务人员，他们单位距离银行较远。在交谈中，我们谈了目前的社会乱象，社会道德水平低下，什么坏事都有，要注意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我让他先换，他说谢谢，还是按队来吧。当我换完钱走出大门，在一侧站立时，他换完钱出来了。于是我们就自然的边走边交谈当今的社会乱象，很自然的谈到了歼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我问他是否入过团，他说自己是党员。我说为了你的平安，请退了吧，这不是要你现在回去向所在单位申请，而是我们在交谈中你动退了党的这一念就可以了。以为人心生一念，天地皆可知，善恶若不报，宇宙必有私。他说好。我说帮他取个化名，他说我叫胡某某，就这样用真名退出了协党。这是人明白觉醒后的正确选择，可敬。有一次我和同修在一旅游点遇见三个湖南籍的人，一男一女50岁左右，另一个大约是26岁的男青年。在和他们接触中得知，他们是亲戚关系，小伙子做个体生意，今天专门带他亲戚来风景区玩一玩。当我们向小伙子讲真相后，问其是否入过党团队，他说只在小学入过队，于是我们帮他取了个化名，退出了协队。和男青年讲完后，那一男一女突然走到别处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在返回路上的一个交叉路口处又碰到了那一男一女，于是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分别与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能接受。男士是个党员，姓唐，我们帮他取个化名叫唐元，女士只入过队，也取了个化名退了。就这样我们都高高兴兴地分别了。这真是无缘请不来，有缘走不掉。还有一次我在一风景点的一角观看风景，突然有两个小伙子在离我不到2米的地方坐下来了，也在观察。于是我上前一步与他们一块坐下，通过交流得知他们是广州的两个大学生，年龄分别是17和18岁，今天来本地这个景点玩一玩。我在跟他们讲真相中谈到了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藏字石风景区的内容，讲了三退保平安，问他们是否入过党团队，他们说只入过团队。我说为了你们美好的未来，请退出团队，他们说好。于是我问他们姓氏后，在他们姓氏后面加了一个字作为化名，即沈瑜和李快，并告诉他们退出团队后他们在旅游中愉快快的意思，他们听后很高兴，连说好。上面讲述的几个有缘人找大法弟子听真相、明真相、辨善恶，退出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未来的事例，这是他们本性一面的明白和渴求，更是师尊的慈悲伟大，救度苍生， 将有缘人引导到我们身边听真相，获得救度。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什么理由不走出去面对面与世人讲真相救人呢？因此我们要放下人心执着，按照大法的要求，按照师尊指引的路，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不辜负众生的期盼，不辱自己的使命，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四、几点体悟。一、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是必须要做并要做好的一件大事。师尊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我们一定要明确认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重大与光荣，从人中走出来，去掉各种人心、执着、欲望和不好的观念，到世人中去面对面讲真相，助师救度世间众。红云三，神在世。二，只要我们有救人的真诚的心和良好的愿望，并到世人中去实践，师尊就会把有缘人引导到我们身边听真相得救。因为师父讲过，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转法轮。在面对面与世人讲真相的过程中，真正体悟到这一法理的深刻内涵，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去想，这样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兑现好自己神圣的誓约。三，师尊为我们什么都铺垫好了，就需要我们用正念去实践了。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诫我们，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在与世人面对面讲真相的实践中，我深深领悟了这一法理。往往你表面上看着好像是不可能达不到，但只要正念正行，就一定可行，就一定可达到。因此我们一定要破除人的观念，清除一切阻碍讲真相救世人的障碍，到世人中去讲真相，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四，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的过程，是放弃自我，去各种人心执着，逐步提高升华成熟的过程。师尊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法弟子不但要修好自己，还得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救度众生。在20年讲法中又告诉我们，得你自己亲自去做，去修，去实践，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这都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在面对面讲真相的实践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如和同修结伴出去时会有配合协调，谁讲谁配合的问题，在与世人接触交流时会碰到有愿意听的，也有不愿意听的，有热情的，也有冷漠的，有好言相加的，也有恶意伤人的，有明白真相后三退的，也有不明真相不退的。在天气方面，有刮风下雨的，也有冰天雪地寒气逼人，有炎炎烈日的，也有阳光灿烂春意盎然的。在自身方面，有时讲得口干舌燥，饥饿疲劳，有时讲得很顺畅，也有讲得不顺畅的时候，等等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用正念去对待，用修炼人的标准慈悲和善心去衡量自己和别人，就能处理好，就能做好。不妨我们都去实践实践，一定会有新的领悟和提高，多救快救更多的众生，完成好我们的历史使命。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子交流，救度众生，飞越院墙门径，抛投真相资料救人。现在好多单位或部门都是自成体系，有围墙，有院门，甚至集上班、居住、休闲于一体，俨然一个半封闭式的小部落。有的还花费巨资安装了门禁识别系统。近来中共协党出于对天灭中共的恐惧，大搞所谓的维稳防控，强调各个单位或部门都要守住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企图用院墙门禁等封闭手段，把老百姓当鸽子一样圈养在笼子里，从而把整个社会化整为零，变革成一个个密不透风的大监狱，与世隔绝，受职党奴役。这就给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慈悲伟大的师父要我们尽量多做多救，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尽管很多单位或部门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都能经常进去做，但还是有一些单位或部门，比如说协党的一些核心要害单位或部门，和一些收入丰厚油水大的机构单位，那些个保安门卫警丁盘查进出人员，使我们大法弟子还不能随心所欲经常进去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抛投的方法，把真相资料送进去救人，现将一些初步做法和经验与同修交流，供同修参考。一、选择抛投真相资料的目标。一、军营、警营、消防、武装押运的保安公司，包括其所附属的军人服务社、幼儿园等后勤单位等处，这些地方一般有武装人员守卫，平常门不大好进。二、偏远一点的公安派出所、自立门户的刑警队、交警队、外设法庭等，这些地方自我保护意识较强，一般关门较早，开门较晚，而且院门大多是镂花钢筋门，空隙较大，抛投时非常方便。三、电视台、电台、报社等新闻单位。四、有些核心权力部门和收入丰厚有油水的单位，大门入口处密布摄像头，如果讲真相时靠得太近，就进入了他的监控范围。在稍微远一点的位置上，选一个摄像头死角抛投，可把真相资料送到有效位置，让那些有缘人捡拾。五、某些学校。二、真相资料的制作。准备抛投用的真相资料，其内容要尽量挑一挑，精心制作，挑选讲真相力度比较大的材料进行编辑组合，分量上要适当重一点，用比较精美的彩印广告纸包扎整齐，再套上一个塑料防护袋，这样能防灰、防脏、防潮和轻微雨水，防损坏。被行人不小心踩了一脚，或者被什么车辆碾压了一下，都不会损坏它而影响救人的效果。另外，真相资料要尽量的制作的精致、精美一些，有一点沉甸甸的感觉，以便于抛投。为了吸引有缘人注意，还可以在真相资料包的腰间缠一道鲜艳的红绸布做标示。三、具体抛投的方式、方法以及技巧和注意事项。一、对于不及一人高的矮围墙，不论是实心砖墙还是镂花钢墙或钢拉门等，人在墙外行走或骑在车上，都能看清楚围墙内的大概情况。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附近没人，我们都可以借走路、散步、骑车路过的机会，把真相资料包抛投进去。一般能借甩力抛投数米远，如若是水泥地面，还能借力再往前滑行一截，可抛投至十米远左右。二、如果院墙内有绿化隔离带的，抛投时一定要使劲甩过去，还要注意不要抛投到那些僻静处了。要抛投到世人走路和经常活动休闲的地方。三、高围墙除了军事单位是实心砖墙，且墙头有电网外，其他的大都是混合结构。围墙的下半截是砖砌或水泥浇灌，上半截是带封间的钢铁栅栏，
往里面抛投身上资料，要抓住钢铁栅栏攀爬到围墙的半腰上，把手臂伸过栅栏中间往里甩，这样就不适合白天做了，只有晚上利用夜幕掩护才能做。四，对于往高围墙内抛投身上资料，因为是攀爬在围墙的半腰上往里面抛投，不比脚踏实地好使劲，而且夜晚光线不好，掌握不好氯化隔离带的边缘在哪里，又担心甩到行道树上反弹回来落不到理想的位置，还要顾及到甩时手臂轮的幅度大了容易被钢铁栅栏的风尖划伤，以及风向不顺带来的麻烦等等。所以事前最好先到准备抛投真相资料的现场踏勘观察一番，做到心中有数，最好是巧借风力顺风而投。五，对于高围墙中的实心砖墙，由于无法探视围墙内的情况，只能朝着有路有门有人活动的方位抛投真相资料包，不必做很多，往往能一时激起千层浪，白天夜晚都可以往里面飞投，快做快撤，只要附近没人就行。六，做这个项目要胆大心细，能沉住气把握住环境，真正做到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瞅准了赶紧出手，做完了赶快撤，不拖泥带水，非特殊情况尽量不要结伴而行，多人招人眼反而是不安全隐患。以上只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一点粗浅做法和体会，有心救人的同修不妨试试，如果同修有更好的做法技巧或建议，恳请交流出来，让我们互相取长补短，借鉴提高，努力把师父要求的救度众生的事做得更多更好。一点修炼中的体验与同修交流，不足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